独棍神佛铁木金为了给老师报仇，眼都红了。登台之后，泼风八打庄稼十六棍，罗汉棍、白猿棍全都使出来。擂台上刮起大风，呜呜呜呜呜。但是打仗这玩意儿光有劲儿不行，得占个巧劲儿。你别看陆恒这小子人品极低，这家功夫真高，没拿铁三爷当回事。二十左右几个回合，他往前一根步，双掌一错，嗷这一子，抡起左掌奔铁三爷顶梁便砸。三爷赶紧横棍往上招架，结果上了当了。他这左掌是虚招，灵敏的眼神，对方这一上当，他正手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从下往上灌，正拍的铁三爷软肋上，那是铁砂掌，那要拍上还了得吗？啊，咔吧，你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三爷摔到台下，绝气身亡。师徒爷俩一块儿都被泥小鬼给打死了，底气也乱。哎呀，看热闹的人头皮都发麻呀，愣打活人呢。身手就是火药味十足，多少年来还没见过这个。老少英雄赶紧过来，无不摇头叹息。李坤帮着佟林主持，快把尸体抬回殿房，下一步再处理，抬到空房里头。啊，就这么一乱乎的功夫，谁也没注意佟林是飞身行。跳上擂台，你看佟林那是什么脾气？佟林怎么想的？这些人来干嘛来了？跟我帮忙来了。诗里头没人家，肝里头没人家，人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。为了报答这个不平，给我佟林撑腰，爷俩双双毙命，我还等什么？我等着古上飞仙丁瑞龙也登台啊，和这老筛子这一阵仨人全活不了啊。我那佟林就太缺德了，得留下古上飞仙丁瑞龙，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，还没想登台呢，佟林钻的这空子上的台。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，在下边一看，武灵佛，哎呀，还穿呢，这孩子，你是盟主啊，你登台得跟我们商量商量，这，但是登台你还能把他拉下来吗？嗯，不但说他老师担心，就是台下所有的英雄，唰。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有的人不自觉的还说了那么句，还穿完了，还穿完了。张芳在底一听不爱听了，哎，我各位，怎么给我师叔念藏经啊？谁说我师叔完了？我向大家泄个密，你们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？啊，干什么？嘿嘿。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，我最了解他。虽然说他日理万机，那么忙，他也是忙里抽闲的，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。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。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，净胡说八道，说十句话呀，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。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你看佟林呢，就是有心的人， 就这么忙，晚上抽出俩时辰来练功，把师爷教自己的能耐，师父传授自己的本领，以及搜集多年的经验，凡是想到的，统领啪啪啪全在伏羲，就给七月十五做准备。这一个来月来，佟林的功夫是大有长进。按下张方等人，怎么说咱先不说，单说佟林登台之后，往倪小鬼面前一站，陆恒一看，眼睛都乐开花了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佟林呐，你早该来。你要早一会儿登台，何必出两条人命呢？这可别怪我陆恒，怪你佟林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先拉上俩垫背的。佟林呐，这回咱俩可得真正好好比一比了。在剑山蓬莱岛，我栽跟他栽的有点窝囊。要论能耐，你佟林不是个，你服不服？不过你钻了空子了，你年轻人比我脑瓜好使唤，让你露了脸了。这回咱俩得分个高低胜负。来来来来，佟林点了点头。陆恒，我会的就是你，我要给死去的好朋友报仇雪恨，是吗？来吧，我老人家就在这摆着呢。你说你是使双月呀，是使宝剑，或者是抛月亮剑，或者是使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拿手掌法，你随便，我老人家奉陪到底。徒弟也不理他，把双月稳了稳，提长袍从里边一伸手摁崩环，嘎嘣长啷一声，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，这把宝剑这个亮，在擂台上打了一道立闪。佟林把剑诀一掐，陆恒，取你的家伙去，你空手我不跟你打。哎呀哈，佟林长能耐了啊！我徒手你不跟我动手，对，我那叫欺负你。你取家伙来，哈哈哈！倪小鬼陆恒转身行到后台，取他那亚霸懒龙锤，他从来不使家伙，这回把家伙吵起来了。转身刚要登台，他俩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把他拦住了。慢，陆恒，不可狂妄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你已经连胜两阵，不累也有点累了。面对强敌，佟林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，他没有把握，绝不敢登台。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，你吃过他的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哥俩心里都犯别扭。你先别过去。那我们都说好了，我不过去，你先等等。张明志、赵明真往左右看看，我说各位，哪个出战佟林？大伙一看，哎呀，要换人。旁边中原长老过来，这家是大内四大高手的头一个，顶梁柱，少林寺老当家的。想当年胤禛跟他学过能耐，学过六年呢，这次把他请来了，坐上第二把金交椅。那头把金交椅给佟林留的，佟林没干，一直这把椅子空着，所以这中原长老是二把手。这个老家伙一看陆恒要不出阵，他掂掂分量，这佟林他老师我都不在乎，佟林往哪儿摆？你别看他赶不上的老师能耐大，名头可大呀，比何斗元上的名胜强万倍。我要把佟林给拍死，那皇上那太高兴。 等于杀他们成千上百。阿弥陀佛，二位老剑客，让陆老剑客休息片刻，贫僧出战统领。一伸手把插条杖抄起来，挑帘笼快步来到前台，把插条杖一横，弥陀佛，统领认识贫僧吗？统领怎么能不认识他呢？三次进雍和宫，九跟他打交道，但是两个人从未正式伸过手。统领点了点头，哦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少林寺老当家的中原长老。不错，正是老衲。统领呐，你这次登台来得太好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打的就是你，会的也是你，旁人呢都是跑龙套的打旗儿的，你是主角，哎，跟你打才值个呢。但有件事我得交代清楚，陆老剑客并非叛子，他喘喘气儿，喝口水，另外有点事儿要办一办，办完了再跟你伸手，我来替代于他。好，哪位来了我同谋都欢迎，请进招吧。那贫僧可要得罪了，你接家伙抡插条杖便砸呀。他这插条杖也一百斤挂铃啊。另外少林的僧人讲究发招得快，心得狠啊，以硬功为主的，这一上来就不是善茬子。把插条杖舞动如飞，再看两个人跟飞人相似，就在这个擂台上后台的人把帘儿全撩起来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盖天第一手、谭天、谭桂林、轩辕志、陆恒、凉风、冷月、韩八，所有的人都挤着台口往前台看，台下的人眼睛都不敢眨了，屏息凝神也在这盯着。再看两个人打斗到25、26个回合，佟林拉了个败势，拉剑就走，奔东北犄角。看那意思，身子往下一蹲，要下台。中原一看，哎呀呀，佟林想走啊，没门儿！登了台了，你就别走了，拿命来！说着。一个箭步跳到佟林身后，抡起插条杖奔佟林的后脑壳呀就拍下来，再这么的，呜，这家这个响，咔，把张芳吓得都没脉了。一眨巴眼睛一看呢，哦，没拍到佟林后脑勺上，正拍到那擂台的栏杆上，把栏杆都给打碎了。再找佟林踪迹不见，中原长老就一愣，哎，人呢？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不见了？哪儿去了？佟林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从他嘎吱窝转他身后去了，就这么快。这是练的一种幻影的功夫，你不留神你都看不见的呢。中原刚然一愣的功夫，佟林在他背后说话了，老师傅，对不起，佟某打发你上西天。这一宝剑在腰犬这就给他递上， 手腕子往里头一错，剑尖在前边出来。中原长老惨叫一声，啊，一头是栽到台上。同林不解恨，把宝剑撤出来，又一宝剑把他人头砍落，像踢球一样一脚把脑袋踢下来。张方在底下看，好，这太漂亮了。哎，我说各位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师叔有能耐，人家一神手马到成功，还怎么样？何道元、尚道明长出一口气，心说罢了，现在海川的能耐只在我们哥俩之上，不在我们哥俩之下，那玩意儿不是固定的，老师就得比徒弟能耐，徒弟不行了，师傅就出来了，似乎这师傅永远都高于徒弟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要不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？那徒弟学好了能耐，经过实践之后返回来，比老师高的那太多了。那佟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现在啊，何道元、尚道明、庄道琴、李道远呢、啊，这四位随便拿出哪一位也赶不上佟林。老四位频频点头，好，看来海川没白学，替他高兴，但是又替佟林担心。后边还有那么些高手呢，佟林怎么对付？但老哥四个一商议，佟林现在士气正旺，这一仗再打完了，无论如何让他下来，换换人，不能让佟林出半点危险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嗷一嗓子，从擂台的后边跳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正是韩八韩风烈，雪梨子的八爷。这小眼睛都立了起来了，他跟中原长老关系密切。这韩八使的一种掌法可特殊，叫寒冰透骨掌，晃双掌出来。佟林，你仗凭你掌中有力气，你把中原长老给杀了，你不算人物。哎，有种的，你把宝剑收起来，咱俩比一比掌法。你要把我赢了，我服了你了。我就早同意比掌法。佟林说着，把秋风落叶扫围的腰里头，袖面高挽，把大辫子盘好，前后的底襟提了提，掖在腰带子上，一个马步往这一蹲，双掌一搓，等着韩八进攻。这雪梨子的八爷是真厉害呀，寒冰透骨掌啊！先使了大鹏双展翅，围着佟林一转，姓佟的你接掌吧，一掌奔佟林面门便砸，佟林连躲都没躲呀，躲那干嘛呀？我试试你的掌法究竟有多高。佟林把左掌一立，右掌往前一臂，来吧这个。两掌碰在一块，啪的一声。再看佟林温丝儿没动，再看这位韩八爷身子一摘吧，从前台退到后台去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还问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？不是那么回事，我叫佟林把我震进来的。好小子，真有把力气。喊吧，嗷一嗓子，二次到前台跟佟林站在一块儿。大伙儿一看，他这俩下马去，到不了佟林的近前呢。没到十个照面，佟林使了一招叫立马追风绝命掌，正拍他脑门子上。佟林打出世以来净让人了，这回不能让了。 给父母报仇的心声，给朋友报仇的心切，十成劲儿都使了十二成劲儿。这一掌灌下去，再找韩八脑袋都没了，拍成柿饼子了都。啊，声都没有，呼秋是死尸栽倒。佟林把手擦干净，断喝了一声，来俩人把死尸拖走。我陆恒，你出来不出来？有胆子的你出来。耶，陆恒一碗茶没等喝净呢，外边死俩。喝，他赶紧把碗放下。师傅，佟林这小子太狂了，非得煞煞他的威风不可，徒儿我还得登台。佟林疯了，你可多加谨慎。没说的，八个佟林他也白给。陆恒一哈腰，拎起压把懒龙锤，飞身行到前台。还姓佟的长能耐了，好漂亮的功夫，无论是宝剑还是掌法，绝伦盖世。不管咱们俩怎么地，你这能耐我服气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年轻，有点短练呢，还得我陆恒教你几招啊。佟林来吧，你想报仇，我也想雪恨，你给我拿命来吧。轮锤便砸，佟林从腰里的二次拽出秋风落叶扫，大战泥小鬼。这个陆恒可不是白给的，刚才缓了一口气儿，已经复原了。他那个辈分比佟林也高啊，他跟张明志、赵明真学艺学了70年，什么样的高人他没遇过，什么样的高人他没打过，就是跟董乾、董化一那样身份的人交手，他心里他也有底。何况对付佟林，这一交手打的60回合没分输赢。再看泥小鬼陆恒，这把锤挂定风声是越战越勇。佟林的宝剑不敢碰人家的锤，一碰就得飞，说把他的兵器给他毁了还不敢毁，宝剑砍到锤上，宝剑刃就得崩，兵刃上吃着亏呢。再看佟林身子不住的往后倒退，泥小鬼陆恒是频频发起进攻，一边打着一边叫唤，啊啊直喊。那要说喊什么呢？给自己助威壮胆啊！您没看现在那电视剧吗？没等伸手的啊，先叫唤一嗓子。日本的武士道也这样，动不动先发威，嗷嗷几嗓子，使对方有点畏惧，他好乘虚而入。这个叫唤就能壮胆，这不是现在发明的，古人就这样。陆恒啊，靠着心理作用，嗷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，喊一嗓子打几招，喊一嗓子打几招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声势就压住佟林。何德元、尚道明两位道爷在底下一看，不好，不好啊！佟林有点盯不住了，剑招越来越慢，气力也不佳了。无量天尊，师兄师弟，咱们上去把海川换下来，不能眼瞅着孩子出事儿，可不是吗？他们刚要上去，董乾在旁边过来了，当师爷的腾徒孙道元，你们两个人不必上，我上去替换海川。他们这一争一让的功夫，就瞬息之间就发生变化。怎么发生的变化？佟林打着打着，一个前石扑通，一个跟头栽到台板之上。泥小鬼正打，一看佟林自己绊自己，扑通躺下，哎，好把他乐的。 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佟林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冤魂缠腿，该着你死在我的锤下呀！佟林呢，这回可不能抓活的了，抓活的你还得跑，干脆我一锤，我把他给砸死就得了。想到这，抡锤就要砸。他哪知道佟林呢，假的，无缘无故摔哪能干头，他使的是败中取胜的办法，要剑斩陆腾。